接着再讲义第三页，科判的刮胡，罗马数字二这边。这边主要是说明，声闻它是净化自心，比较自身嘛，自心的烦恼，自身的烦恼就是清净自心啊。它是偏于理智跟意志啊，理智是用智慧嘛，意志是行为啊，所以不要忽略情感。那这个如果是从大圣来说哈，这边是讲的就是。德行的三藏根，因为他我们刚刚说到啊，这边是第十九章，那其实导师在前面啊，佛概来说的话，他在最前面就有提到了哈，一些像第14章啊，德行的心术啊，心理要素跟实施原则啊，他这边就有提到。所以这边讲的是三善根无贪无嗔无痴，好，所以声闻净化自心，重于理智跟意志，所以重于什么？离贪心解脱嘛，离无明会解脱，所以重于是无贪跟无痴啊。所以对于离嗔的无量心解脱就没有讨论啊，就忽略情感，忽略情感就是没有关怀到其他的众生啊。下面接着说到，声闻行的净化自心是有所偏重，没办法从净化自心的立场而完成庄严佛土，成就众生啊！依法解脱自我的烦恼，不能依法依世间而完成自我。这个世间啊，后面又提到，其实就是大悲心啊，依法啊，就是用智慧嘛。好，下面接着看到第四页，好，因为是补充讲义哦，我们可能就是讲要点，或是跟我们前面看过的啊内容相关的，我们可能没有全部把它说明。好，德行，从一般的道德究竟完成，就是佛了哈，就是无贪无嗔无痴的究竟圆满。所以应该要均衡发展。刚刚说到的声闻比较重视的是无贪、无痴啊，所以没有无嗔这个部分。啊，所以如果针对厌离情绪的声闻，应该重视大悲的无嗔哈，所以这边就提到了哈，所以他们是有所偏重。下面接着说到对于不善根的根治哈，也有认为贪欲是不善哈，但是。就菩萨而言，他不是最严重哦，因为贪欲不见得厌弃有情，障碍有情啊，甚至世间一般的善事也是需要贪爱而成就，虽然不是清净的，还是有漏善的，还是需要的。所以就菩萨而言哦，这个嗔心是最严重的。好，下面再说到菩萨重视慈悲，也有对治性啊。从道理来说，应该刚说到的德行该均衡啊，和谐的扩展，所以应该让无痴的智慧、无贪的静定啊，清净的智慧、清净的禅定啊，这个在后面啊，你可以注明一下，这个静定其实在论点上是有注脚啊，就是有定义的啊。注脚十四，注脚是应该是4页的注脚33呢啊，这边就有将净律分作味相应、净相应，还有无漏了哈。注脚33哈，这个可以注明。好，回到我们本文，所以这三个哈，无贪、无嗔、无痴啊，个别对应的是智慧跟。静定跟慈悲和谐啊，均衡扩展到完成。好，第二个主题呢，啊，从第四页下面开始，从声闻到菩萨。那这边我们大概就先不说了啊。那要注意的就是在讲义第六页这边啊，这边讲的是菩萨行的开展啊。 第二点呢，第二点就是所谓的顿悟大圣。那这边有提到，在家众修无法之外，信戒闻思慧，修无法还多修六念跟四无量。那这个六念呢，如果是对照我们七理七界人间佛教的讲义，就是讲主要是在方便的发展上面，六念法门在大乘佛法后来越受重视的就是念佛，观相乃至到实相念佛。第二个是念天啊，念天就我们说到的这个初期大圣的时候，菩萨化到各个天神甚至在31页有提到《华严经》嘛，这些大菩萨，甚至执金刚，是比十地菩萨还要高的哦。这就是所谓的念天的发展。好，接着我们再看到第二节请看到第二节，从利他行中去成佛。那我们说它有分三个主要的子题三心。所以在讲义第八页这边就以的般若经一切自自相应作意大悲为上首，无所得为方便那这个如果对照我们七理七机之人间佛教它是从66页到69页的讲义部分。好，接着看到三心的要义回到讲义第9页这边第一个是无所得为方便，它就是方法了这个无所得是菩萨行的善巧，就是技巧，就是方法，帮助众生的方法。一般的行为呢，大多数是以自我为出发点所以呢，处处为自我的私欲所牵绊嘛所以就会在生活经验、生活上呢，到处是荆棘葛藤，那就这个就有刺嘛所以像它不像那个没有刺的这个竹子或是木头，可以从这个丛林杂草中抽出来荆棘葛是意思就是说自己没办法自在那利他也不外乎是满足自己的利益了所以唯有体悟空无所得，才可以解脱自在那声闻虽然体悟一切法相的空慧所以这边空慧就是正空性的智慧了这个空慧不是刚开始观察的智慧，而是无漏的智慧，它可以体证空性，所以用空慧。但是声闻它是偏于空寂的那体证到涅槃的究竟极境，就以为是一切所作一半不用再积极的去行自利利他的修行所以无所得对他而言就是无自性空就是让他可以停留或者像在这样的极静的状态那这样子就会成为障碍。那菩萨的空慧虽然是法身上的理智但是从一切缘起中去了解体悟而成就，所以这个是空慧法身上法真上这个词，因为还是因为我们这边看的是其中第19章这个三个词，法真上、智真上，还有世间真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印象吗？有没有印象？每次讲这个可能有一点压力哦，有没有印象就有压力。这其实，在我们成佛之道也有了在我们这边之前在讲那个惭愧那个地方嘛，从众贤善，轻聚报恶，这里这个地方其实也有讲到了在讲义64页64页就是七理七机人间佛教。 讲义64页注脚120，它这个词就是一样的啦，自真上、法真上，还有世间真上。当然这边是用这个惭愧啦，但是它其实在很多内容上是相通的啦。好，法真上基本上是用智慧嘛，用应用智慧。那自真上，自真上其实就是自己的志向，依着自己。世间真上对应的就是 大慈悲。好，我们依序回来看一下，回来讲义第九页这边。所以这边说到的菩萨的智慧，观缘起无自性的这个空位，是法真上的理智。虽然是从观一切法都是缘起无自性而得到，但是菩萨的空慧呢，他还要这两个来铸成，一个是大悲心还有菩提愿来铸成菩萨的智慧。所以菩萨的智慧其实是悲智融合的，不是只有可以了知空性诸法实相的智慧，除此之外也需要大悲心。大悲心是什么？想帮助众生的这个动力啊，所以这边有提到嘛，是悲愿的铸成。所以愿这边就是上求佛道，下化有情啊。因此能无所为，因为无所得，前面就无所得为方便嘛。虽然是无所得，但是还是要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嘛，所以要无所为而为，成就自利他的大方便。所以无所得为方便，就是观无自性空啊，或者无自性空。好，第二个，一切自自相应作意，是菩萨行的自相。一切自自就是佛的无上觉悟。那简单的说，就是依悲智，依的大慈悲智慧圆满成就的大觉悟大解脱为目标。所以这个一切自智其实就是这边说到的大觉大解脱。那这个大觉大解脱呢，还要慈悲跟智慧来成就的，就是以佛为目标啦，立定志向，下定决心，立定志向，念念不忘的去追求，要求自己也能成就这样的圆满觉悟。所以这个是自真上的意志。所以对照起来，这个一切自自相应作意，就是自真上。我们说真上就是有依，有强而有益的意思，就是依自己的意志啊，以成佛为目标了，下定决心以成佛为目标。那一般的意欲就是想要或是追求啦，就是以自我为中心，所以就会依着我们想要的努力不懈去追求。那声闻行是以无贪得心解脱，偏于自得自主。那菩萨的发菩提心是悲智融合净化，就是慈悲智慧融合净化的自己的这种所谓以自我为中心的志向。有了这样的大愿欲，就是为，就是为了成就圆满觉悟而勇于追求的菩萨的。所以是不是菩萨，我们也多次提到嘛，就是有没有发菩提心，这是关键。好，第三个是大悲为上首。菩萨行的方便智趣都以大悲为上首。这边的方便就是无所得，智趣呢就是一切自自相应作意。那大悲为上首是什么样意思？就是大悲是菩萨行的动机，就是帮助众生的动机啊，动力是世间真上的情感。所以大概这几个词，我们刚刚说到的法真上，它对应的其实就智慧，无所得的智慧。自真上就是 一切自自相应的决心啊，好，作意其实就是这种决心啊，就是一种志向。那这边的大悲就是世间真善的情感，就是在帮助众生，为了救济一切众生，必须以无所得为方法，一切自自为目标才可以啊。所以这边说的方便就是无所得，目标就是一切自治，好，所以就一开始就是这三个就是必须要有啊。所以菩萨但从大悲生，不从愚善生啊。这个我们前在之前有看过了哈。好，接着看到讲义的第十页啊，这是菩萨行的核心，就是大悲了哈。以慈悲为本，从利他中完成自利哈。那其实是自利与利他相互的增长，然后最终达到圆满成就，就是成佛的时候是自利利他的究竟圆满成就。好，下面第二个主题，依三心修六度哈，依三心才能修菩萨六度哈。这是说菩萨的一切德行哦，不能没有伟大的目标，就是这是什么？伟大目标就是一切自治啦，就是成就佛的圆满觉悟，纯正的动机大悲心啊，适当的技巧无所得。好，所以这也不是说三个圆满的再来修学菩萨六度哦，是说刚开始发心的时候，就要有伟大的目标、纯正的动机，还有适当的技巧，也是一切自自相应作意，大悲为上首，无所得为方便，行菩萨的六度。那六度就是菩萨行的大纲了。那下面就简单说到了，第一个是布施，布施其实就是舍己利他了。那这边我们从科判来看的话，第一个是世间法的布施，第一个是外财，外面的，就是说我们的钱财啊，哦，甚至是有些大乘经会提到的是自己所拥有的权势啊，妻儿都可以的哈。那内财是就是比较是像自己的身体、生命哈，知能是什么？智慧跟才能，好，知能，智慧跟才能的，好。就菩萨而言，好，也是不会把它看作是自己私有的，好，就是一切都是可以跟一众生分享，好，把自己当作是暂时的管理人的，好。好，第二个是出世功德，好，就菩萨所修习累积的福德智慧的功德，也是回向给一切有友情的哈，好，这样的布施叫做清净的布施啊。所以布施的精神其实就是舍己为人，舍自己的，但是不是不要的啦，这个也要分别说啦，就不是我不要的才给别人哈。所以不是啊，有没有中有一句话中文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哈。所以布施也要看是众生需要的啦，不要布施人家不需要的，不是自己不需要才要布施的。那布施的过程是要舍掉我们的悭贪，我们的贪心啊，所以这个才有办法是所谓的好的布施，清净的布施。好，第二个是持戒，持戒是依着三句境界而自净化他，自净自己清净而去帮助他人。所谓三句境界，菩萨的总相说，菩萨戒总相说嘛，舍利于戒，舍善法戒。舍利于戒是声闻佛教或是佛所规范的，不要去做。那这个意义在什么？止恶行善啊。舍善法戒就除了不该做的、禁止不能做的不做之外，还要积极的去做啊。所以不杀生之外，还要去救护众生嘛，哈。还有什么？劳逸有情戒，就一般说的四摄法了。 好，这边有提到嘛，为了治他的和睦跟安乐，就是为了这个我们全体人类的好的生活，所以我们应该不得杀盗淫妄，啊，菩萨更彻底。那世音声闻啊，当时候的修行氛围比较重视所谓的离欲净清净心啊，所以是以这个淫盗杀妄为次第啊，尤其是出家戒，出家戒是弟子犯戒，佛才说这样不可以。这个是淫盗杀妄，其实是出家戒佛制的次第啊，尤其是出家戒。好，那菩萨呢？其实啊，主要是要悲济哈，慈悲救济一切的众生，众生呢包含。所以下面这边才有提到讲，本文倒数第三行哈，虽不被局限于人类学者所谅解，好，就是说，人类学者当然是以人类为主嘛，但是菩萨好帮助众生，绝对不是局限在人类的哈，就是扩展慈悲，好帮助一切的有情。好，那下面再说明啊，菩萨戒的施行要义哈。最后一行哦，从大智的契合真理，这其实就法真上了哦。大悲的随顺世间来说啊，戒律呢，绝对不是只是消极的禁止，不可做哦，就可以了哈。那这个下面这个内容哦，千万要分别说哦。12页第一行，必须慈悲方便的人杀、人盗、人淫、人妄，才可以圆满的实现菩萨戒的精神。这个一定要分别说，为什么要分别说？这不是说你看到这个，像我们注脚24、25都有引用菩萨戒本或者是瑜伽菩萨戒，那你都有提到了，就是跟导师下面这个本，就本文上面所描述的内容是一致的了。但是如果我们没有那个能力，我们只看到这些戒条，我们就以为行菩萨道就是这样，其实这个是会有风险的。所以有那个我们在福演其实有那个续明长老的纪念室，其实就是有些时候你注意看，应该是怎么说，应该是在西单二楼上面有个纪念室啊。续明法师是很严谨，他解释这个菩萨戒的时候，他就有说到这个要初地以上的菩萨才可以的啦。就是你看到这些内容，你不要觉得一般人都这么做啦，就是你认为自己是发了菩提心是菩萨，你就觉得是可以齁。因为你看嘛齁，有人残害人类，那有情就遭受痛苦嘛。假设没有杀这个坏人，那多数的有情遭受更大的啊悲惨的命运。所以呢，就另外他有一导师有说到嘛，这个恶人造这样的恶业，将来也会受更大的痛苦。所以因为这样啊，才去杀这个恶人。但是我们说嘛，你不能看这个戒条的描述就以为这样齁。所以之前不是有一些去暗杀国家的首领啊，总统的这个齁。所以不要说这个是菩萨行啊，千万不要这么讲。齁。所以在不同的立场，不同的政党当中啊，就算怎样的意见齁，或是怎样的不认同，也不应该去随便的去做这个事情。这边有提到嘛，他杀了这个坏人，菩萨知道自己也会堕恶道受苦，但是因为他是以这个慈悲心来帮助这样的恶人，所以他下面有提到，这不是杀少数救多数，而是普救一切，尤其是对于这个造恶的人的怜悯，因为怜悯他，所以才要好去杀啊。好，我们还是说到了这个，其实就是要分别说的了哈。好，所以下面这个大写 B 这边哈，也是一样哈，为了救生而行道业哈。那这个废其所主这个词，其实也是瑜伽师地论或是菩萨戒经里面的废，就是触免，或者是现在说就是罢免啊，就是这个国王或是主要的这个官员呢哈，有非法敛财的情况哈，废其所主就是罢免他了哈。那从他巧夺或是侵占的这些财物呢，把它夺回来还给这个被骗的或是受害者啊。所以这个都是要分别说的啦，千万不要觉得就应该这么做。如果我们没有那个能力的话啊，你千万不要随意就说要罢免啊，推翻他。所以下面这边有提到嘛，推翻他，从他手中啊讨回，哦，之前所说的，他就可能去豪夺侵占别人的，哦，对于这个人或少数人也是善行。假设让他受用，哦，使用这些非法得来的钱财，哦，就会加深他的罪恶，哦，夺他，哦，就是把他讨回来或者抢回来是为了要帮助他，哦，在菩萨的心中是没有嫉恶如仇，应该是悲悯恶人过于善人，但这不是姑息众恶，或者一般说姑息养奸的，就无限的宽容他去造恶啊。好，那第四大写息就是救生，为了救度众生而行妄语，第一是为了救度众生而行淫，那这个就是说到这个异性的相恋相合了哈，在瑜伽菩萨戒、瑜伽师地论的那个戒品里面有提到这一条，就是说出家菩萨其实是不可以，但是导师这边的解释是为了引他引入正途，使他离恶向善，出家者是不妨舍戒还俗，所以他还是要先还俗啦，你不能说没有还俗就跟他在一起啊，这也不是不符合菩萨戒的精神啊。但是你要有办法去引导他，你不能说你还俗跟他组成家庭，结果大家一起就忘记要去啊学习佛法啊，这个也是有的啊。好，所以总之啊，在菩萨戒来说啊，声闻戒当中不得杀盗淫妄啊，那为了佛法极严格的戒条，是佛法极严格的戒条呢，甚至说一念道心起就犯道戒，一念淫心起就犯淫戒，严格到所谓的起心动念都是犯戒。这菩萨戒其实是很多是心啊，心上面起心动念是犯的。声闻戒是你做出来的，你骂人骂出来，你打人打出来，这个才犯戒。他菩萨戒不是，尤其是我们刚刚说的嘛，你要多生累劫帮助众生，出众的烦恼一定要降伏，尤其是跟慈悲相违背的烦恼。所以在菩萨戒这些愤恨恼这些，其实内心升起的也是有犯的啊。比方当然是比较轻的啊。好，在第13页这边哈。菩萨戒其实更严格呢，起心动念其实也是有违犯，但是为了慈悲的救护众生，菩萨可以不受所受的不管受的戒而做杀盗淫妄，好，这样的犯戒是合理的持戒，是究竟的持戒，因此说有犯戒成施罗婆罗蜜啊，为菩萨教化众生不自关切。那我们的注脚28这边，我们是引用《般若经》的啊，就是说，我们用另参见，就是说，其实导师这句话，当时候是没有找到一个相近的文。那后来我查了一下这边，这个跟文殊法门的经典有关系啊，请看他荧幕这里哈。后来在这个《清净毗尼方广经》，这其实就文殊法门的经典， 这边就有提到啊，这个天子啊，就天啊，哈，天子不是我们人间这种皇帝，这天子是天上天人，他就问嘛，婆有没有鬼界叫湿罗婆罗蜜的？他说有，那说是谁？假设菩萨多劳役众生，不自关界，那不自关界就是没有哈，就像刚说的了哈，就是不是只是。啊，注意自己受的戒，他可能会是犯戒哦，有违犯道、杀盗淫妄，但是还是算是合理的持戒啊。但是这个也要知道，菩萨虽然做杀盗淫妄的行为，他有没有过失？虽然这边说的是合理的持戒，但其实他还是有过失嘛，所以他有可能会到恶道受苦的，但是他会知道嘛。他是为了帮助众生哦，所以才有那个啊，前面这边没有练到的，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嘛？所以这是这样啊。菩萨还是会因为造杀盗淫妄的恶业堕恶道受苦啊，不是说没有，只是说他不忍众生去啊犯戒啊，或者是犯这个更大的过失啊。那这一部经啊，清净品你。毗尼方广经，它的对译本叫《佛说文殊师利禁律经》，这边也是有类似的了哈。这边有说，但能察己心之所行是声闻律啊，普见十方诸佛处，众生心念是菩萨律。看起来是有第一部经啊，《清净毗尼方广经》。好，那文殊法门呢，其实在我们讲义。这边就有提到类似的啊，18页啊，前面这边18页，契理契机人间佛教18页这边讲那个初期大圣经啊，看18页第一行，初期大圣经般若经啊，与文殊相关的多数教典都是什么？以真如为定量，皆依圣意啊。不分别了解观察缘起而知观一切法但名无实修正一切法空一切法皆不可得好那我们这边看到的是导师在初期大乘佛教之前开展就荧幕这里的这个其实就文殊法门的内容了第12章文殊法门文殊师利法门这边就有提到大圣经的文殊法门是众第一地众无差别众不退转法门那迦势利分这就是大般若经的尊者所说皆依圣意还有这个如手菩萨无上清净分位经但说法界还有我们刚看到的没有另外的一部经决定毗尼经依于解脱依圣意依法界依解脱文殊法门特色以清净毗尼方广经所说相合所以文殊法门不是世尊为当时候叫众生而说的依着众生现前的身心活动啊，就我们刚说的运处界开示运处界法缘起次第的教导而朝向涅槃啊，是依着自己体悟的圣意法界解脱直接开示啊，使人可以当下的体悟啊，所以这是跟声闻教法不一样啊，所以这边提到的啊，这个破戒反而成就湿罗婆罗蜜，其实他是站在这个圣意地上的啊，在世俗地上，菩萨犯。杀盗淫妄恶业他还是会受苦好第三个是忍辱了忍辱就是要坚忍种种的困难因为有些时候友情彼此间也会产生误会这边有误会即害就是会因误会产生的嫉妒跟伤害是免不了的那菩萨为了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这样的志愿必须坚定的忍耐忍受一切的逼害苦难 就算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不能违背菩萨行啊，所以要有所谓的忍辱波罗蜜。第四个是精进啊，就是救度众生精进不懈啊。那这边有提到啊，菩萨行呢，哦，是要修学不厌，这个厌是厌足的意思啊，就是我们广学一切法，为众生广学一切法，而且不会感到满足。教化不倦啊，教化众生不会感到疲累的，好，就精进啊。下面14页这边举例的是这个修舍优婆夷，那在导师的青莲佛教，修舍是希望的意思的哈，他的注脚是希望哈，所以这位优婆夷是只知道努力行菩萨道了，不问什么时候成佛。好，第五个是禅定啊，禅定是跟。要需要跟慈悲智慧相应啊，如果只是专注在禅定啊，就会可能像一般的世间的禅定。好，在倒数第二行，举弥勒菩萨不修禅定不断烦恼啊，是初学菩萨行的模范。好，因为悲心不足，功德不足，积极修定啊，不是落于外道的未定啊，所以这个未定其实就是跟爱相应啊，在我们注脚33啊这个论点上面的注脚，定义啊，未呢就是跟爱相应的，就落入于声闻的正实际啊，正实际又证到涅槃，那这样就没办法再多生累劫去行菩萨道、成就佛道啊，所以禅定是要跟慈悲智慧相应的啦。好，第六个在15页这边的智慧，从圣意会啊，这个圣意就其实就无漏智啊，悟入缘起性空啊，这是声闻一样的。不过菩萨应该先观一切法空啊，先观一切法空，再集中于离我所见啊。如果先观自己离我所见。哦，但可能就容易啊，所以观一切法空，其实就是要跟所谓的慈悲相应。那除了这个无漏智的般若智之外，还要修所谓的世俗智。那这边世俗智也可以说是方便智啊，就引用这个五明说嘛，哦，那五明就请大家参考。好，第三个是16度圆满三心。好，那我们看一下这边。好，第一个在15页倒数第二行，立菩提愿，动大悲心，得动就升起大悲心，得性空见，无所得哈。那这个是无贪、无嗔、无痴三善根的扩展，所以无贪是对照什么？对照就是菩提愿啊。无嗔大悲心，无痴就是什么性空见啊。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是依大悲心，真空见就是性空见来确立所谓的大菩提愿，这就发菩提心啊。好，接着16页，哦，导师说这就等同于八正道的正见到正智啊，正见正智是什么？正见，接下来什么？正思维，所以正思维有些时候也翻成正智，就是它一种志向，一种决意，就我们刚刚说的立定志向。所以菩提愿其实也是啊，依着大悲心，就是想要帮助众生的心，那不能将众生区别亲人、仇人，乃至跟我们不相干的人，所以你要。消除众生的分别，就是要所谓的真空见，就是我们说的无自性空啊。观察我们自己跟其他的友情都是相互成就、相互依存，所以我们就有办法慢慢去消除这种亲人、仇人乃至跟我们不相干中啊，哦，亲中怨的分别，这样子才有办法升起大悲心，这样子才有办法发菩提愿，哦。所以这个第一个发菩提心，就如同是八正道。那我们的科办其实是什么？因为我们在导师的《般若经》讲记啊， 这个就对照，像树叶刮拂衣啊，依大悲心而立定志向，这就是发心菩提。那这边第二个是什么？度众生而降伏恼烦恼，就是福心菩提。好，接下来看到16页的第一行，本着三心和合的菩提愿，从自他和乐的立场中心修布施持戒忍辱精进，也略学禅定跟智慧，做种种的利他事业。所以从修禅定跟智慧比较是菩萨自己自利比较多了，修布施持戒忍辱精进比较是从事利他事业。那如果对照八正道来说，就是正智或者正思维到正精进，也就是修大悲行。所以我们对照《般若经》讲第二到五菩提来说，我们把它安立所谓的福心菩提。那第三个就是明心菩提，就是可以依般若现证实际。好，第三个这算阶段的了，就次第来说，本着三心而精进修习，等到悲心还有悲事资粮充足，才转向自心的净化修定，引发无漏的智慧。这等于八正道当中从正精进到正定，正定之后什么就引发无漏智，由利他而自利，正无所得的空即理，这些诸法实相就般若是正。刮拂是圆成无上菩提，又分作初道菩提跟究竟菩提。第四个本着正实慧，这个正实慧就是体证实相的智慧了，摄导三心，广修六度。那这个阶段主要的菩萨，这个已经不是一般菩萨，就有能力的菩萨，就是真的做到成就众生庄严佛土。那这个就是所谓的自利成利他的大悲行。就所谓的自利，就是依着般若智体证实相，断了初众烦恼。利他就是成就众生庄严佛土，那这个是相近于这个声闻智证之后的随缘教化了。随缘，它就像入城乞食的时候去随缘教化，最后自利圆满，利他圆满，最终圆满成就大菩提。所以佛的大菩提就是无贪无嗔无痴三善根的圆满成就，也就依法依世间依智的德行完成。所以依法其实对照就是无痴啊，依世间就是无嗔，依自己就是无贪。所以成佛就是扩展人生，进化人生，究竟圆满的德行，这个叫极人成佛。好，结义这边看一下啊，菩萨不是从自私的私欲，个人的欲望出发，是从众缘共成的有情界，也是全体发心修行。众缘而成嘛，就是我们要观察自己跟其他的众生，刚说的身心自他依正都是缘起而无自性，样子去想要帮助众生成就自己，去发心修行。对于依法依智依世间，无贪无嗔无痴的德行，确实能够圆满开展到就到达完成，就成佛的时候。好，最后一行，但是从菩萨立誓救度众生来说，我们这个世间，就是我们现在其实没有菩萨僧团的建立，始终是依着声闻僧团，所以形成与世隔绝的这个现佛教现况啊。在17页这边有提到，菩萨理想的净土还没有办法在这个时间出现，所以有合理的事件更能修菩萨行，开展增进德行而成佛啊。所以如果确实是大圣根性的菩萨众，应该要多多为弥勒世界的到来而发心，所以不是说现在不做，等他来帮助我们。应该我们现在做，将来就有机会了啊！ 去跟他一起成就啊，所谓的人间净土。好，刚提到这几个词啊，在我们荧幕上，我们这边有一个整理的表，你可以稍微对照一下啊。菩提愿，好，就是跟导师前面讲到的，是至真上的意志，好，所以对照就是无贪呐，啊，无贪善根，或是德行。那大悲心是世间真上的情感，啊，就是对照无嗔。性空见或是无所得，就是法真上的理智，也就对照无痴，好，所以这几个就是可以对照一下。这个在我们刚刚说到的内容上面，哈，最后的16页下面呢，好，这几个。那其实它是在前面都有一直说到，从15页开始，好，这几个词，这几个词。那我们的科判呢，主要是依着导师的《般若经》讲记啊，15页这边科判，好，就是这一个，这一个，好，这里，这是《般若经》讲记里面说到的了，好，你看，我们科判其实导师他是对照，要说明的是这一个啊，15页的科判嘛，刮胡依呀，依大悲心而立定志向。我把它对照是发心菩提，但是导师里面其实是对照八正道的正见到正智。好，16页刮胡厄是度众生而降伏烦恼，导师对照是修大悲行。好，我把它对照，所以我说我们科班是根据这个，这是《般若经》讲记里面的啦。所以立菩提愿对照是发心菩提啊，你看它有实现哦，但是也有虚现哦，意思就是说每个阶段都需要，所以在发心菩提的时候，也要菩提愿修悲际行，就大悲行，还有什么空性见，这样可以吗？所以它有实现跟虚现，所以我们的科判也是这样，在修大悲行的主要的对应的是福心菩提。帮助众生过程降伏烦恼，第三个般若智证实际，就这边说到的无漏啊，就实证慧了哈、哦，所以它是对照明心菩提，但是一样啊，它都还是需要这三个，所以三心从开始乃至体证实相乃至成佛都需要这三个啊、哦，所以我们就依这样子啊、哦、做说明。好，那我们就是依这篇文章。来补充，这个导师在七理七人间佛教的六度三心，乃至什么叫空圣解？哦，这个其实或圣解空性啊，这个很多看过导师的书，大概都会提问，或者一直想知道到底是什么道理哦。其实是对空有一个很深刻的理解。这样的理解可以去修正我们的生活经验的实在感，消除我们根深蒂固的自信见，这是最主要的问题了哈。就是我们认为真实存在嘛，所以我们家人，我们觉得诶，他是我们家人，所以我们想帮助他，或者说他应该帮助我。其实没有啦，每个人都是独自的个体，今生有机缘呢，成为家人，这不代表。以后都是。那学佛呢？导师有提到要以智化情。那在《般若经》讲记，他解释什么叫以智化情，用智慧去净化我们的情感。所以菩萨发心，刚有提到吗？世间真善的情感，所以他不会执着，或不会把每个众生在受苦，把它当作真实实有性，不会有那种实有性。有实有性，有什么样的感受跟体验？我们看到新闻报道，哇，这个人很被伤害，觉得他很可怜。这个人遭受重大的打击，或是像前几天不是，昨天还是今天，不是有那个飞官摔下来嘛？所以看到这种新闻报道，哦，或是没有水喝的、饿死的，其实这个每天这种新闻事件很多了，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样而增加情感啊！情感有些你会看看了就会不自觉的啊、哦， 痛哭流泪哈，流眼泪，其实这不是一个好的现象了。所以菩萨的慈悲心呢，一定要用智慧去净化。所以导师用以智化情嘛，所以不是说家人、亲朋好友我们才要去帮忙，也不是在帮忙的过程增加我们的这种所谓的懒惰心啊，这种所谓的亲情、爱情啊，其实这个都不是一个好的啊。所以空圣洁或者是圣洁空性，其实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上啊，待人接物、做事上去好好的观察。它都是条件，就是只要是条件存在产生的作用影响，它就是无自性。无自性，它就是可以改变的。那这样慢慢的才可以去净化，或者是降低我们的所谓的实在或者自信感。好，那今天就算是时间到了啊，我们这一期就到今天。那我个人也感谢诸位的都一起学习啊。那以后就是因缘不一样了哈。我们以前是大概明，我后来想了一下，应该是我们读研所二年级的时候开始下来，在民国98年，但当时候是每个人轮流下来讲课。那8年前是后来再回来学院哈，所以啊，就前前后后大概也应该也有十年之久了哈。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我们就回向。那请合掌。